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 NST。
Hello。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来澳洲的背景，这样子吗？查克，你要先介绍自己吗？
可以啊，我在澳洲大概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然后我一直都是发型师的工作，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转战 YouTube 频道。
对，那我的背景是有点比较长一点，我是在2013年的4月22号来的，然后因为我当时来的契机就是我朋友想要来 Working Holiday， 那我当时在昆士兰，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年后我就要离开，我要回台湾。然后后来我遇到了我一个德国室友，我们就一起搬过来了墨尔本，就觉得哎，其实好像待在澳洲还不错，所以我中间回去了台湾两年。我是心里想说我想要来这边读书，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我不像查克他的一技之长，其实他的发型师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就算我有机会留在这里，我也不想要一直打工，所以我就来这边读了墨尔本大学的 Master。 所以我拿了 Working Holiday Visa， 后来就是 Student Visa， 然后再后来毕业了以后就开始在这边找到正职工作，然后就拿的是485的 Visa 嘛，再申请 PR。 所以我的这段背景是整组都有，就是对。
那两位听起来在澳洲都已经有相当多年的生活经验了，先跟我们聊聊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决定开创一个自媒体的频道，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你们的生活点滴呢？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在澳洲我们已经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少华人朋友在这里，一开始然后我们也觉得 YouTube 上面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频道，就是有很完整，大家待在这边很多年，然后可以讲出很多东西的。大部分的 YouTuber 他们都是 backpacker， 他们可能都在这边一两年，当然他们讲的也都非常好。但是因为我们在这边都已经七八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面向的东西，然后可以在我们的频道全部都表现出来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契机。
然后我们觉得当时看到的一些YouTube 的影片都是比较片段的，而且比较局限于在 Working Holiday， 就是一个部分范围比较小的。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待的比较长，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想法，然后来表现我们在澳洲生活，甚至把我们的文化表现出来的一个频道，所以我们才决定叫做
创立频道以来，你们大部分都分享什么样的主题跟内容在这个频道上面呢？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查克他已经有写了20个不同的主题，在我们要开拍之前。
对，
但是遇到了 lockdown，
对，
澳洲，所以我们两个基本上是比较难见面。然后当时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些主题其实是想要来给一些背包客看的，但当时是没有背包客可以来的。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拍了一些墨尔本 COVID 的一些情况。
对，
当时我们的硬体也不太厉害，现在也还在学习，但是我们就拿那个当做我们的练习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拍了4-5集那样的东西。
对，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比较回到正轨了，因为我们两个本身就是有很多工作的经验。那我们觉得这个主题会一直延伸下去，是因为我们还有菲律宾的朋友在这边做护士，也是打工的。
对，
那我们也有德国朋友来这边打工，还有马来西亚朋友，他是来这边当调酒师，还有学饭店管理，所以他也有在饭店工作。那我们就觉得哇，这样可以一直延伸下去，那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有组织的东西。
对啊，
然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单元。
嗯，
因为像查克就是会找朋友来说，他有很多朋友去过台湾了。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希望把台湾的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在澳洲里面的人知道台湾，所以之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主题都延伸出去。本来一开始我们觉得说先从 Working Holiday 入手，但是我们开始要把这个文化更深根在两个国家之间，或是更多国家之间的一些文化上面的影片，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之后蛮想要做的主题。
那除了刚刚提到一些攻略型的影片啊，然后你们也说到，其实我自己观察下来，你们很热门的一个系列就是刚刚提到的职业介绍，澳洲的打工经验谈。 那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两位的工作经验真的非常丰富，有法郎啊，然后便利超商，甚至水族馆、中东餐厅等等。哎，两位可不可以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七八年的澳洲生活当中，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打工经验是什么呢？
我会先分享还是在阿德的马铃薯厂那个部分，因为那个是我的第一份完全是全白人的公司，所以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有很多的 culture shock，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从来没有跟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跟国籍人一起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我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不同的国家生活方法啊，或是他们工作的态度。那其中一个最难忘的经验就是我当时的主管 supervisor 他特别特别不喜欢台湾人，然后他很明确的就是表现出来。然后当时我们的工作是因为需要排班，那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跟我的另外一位就是 working holiday 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面试的。当时我们都知道我是不会开车的，所以我需要两个人一起就是上下班，那公司也跟我们达到这个协议。结果当我正式录取的时候，这位 supervisor 就特别的刁难我，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来，我必须跟着别人来，所以我在车子里面等了14个小时的时间，为了等我的班上了。所以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我不知道怎么反映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只能忍气吞声的在那个地方就是待了那么久的时间。当然后来这个事件也好转了，然后也学习到怎么跟外国人沟通，然后试着打开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慢慢的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吧，然后更了解如何跟各个国家的人一起生活啊，一起工作。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我的话其实在 7-11 虽然很苦，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是兼两份工作，然后加上我又是全职的学生，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我觉得好玩啦，就是我常常会遇到吸毒的人，因为我是大夜班嘛，礼拜五礼拜六。那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一进来呢，他们就是直接会躺在地上，当然我是很害怕啦。我想说这些人进来到底在干嘛，因为有时候不是很多人的时候，然后躺在地上，他们就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在找零钱。然后还有一些呢，吸毒的人他们一进来呢，他们帮我买东西，然后你就会好好聊天嘛，他们就说他们用了什么东西，可是你也不会想要激怒他，像我就会跟他们说，哦，那 must be fun, interesting 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就直接把毒品从口袋拿出来说 Do you want to try some?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我说 No, I'm still working. 对，那我觉得有一个最让我觉得最难忘的吸毒的案例，是有一个人到我们的咖啡店，当时我也在咖啡店工作，他是进来买热巧克力，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怪怪的。可是他买完热巧克力以后呢，那时候是六点，快要六点半了。六点半以后我们就会关店，然后打扫。所以他就买完以后就坐在沙发上。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街上有一些流浪汉，他们都是坐在那，可他们在睡觉，他们都会一直打盹。然后这一位买完热巧克力的人呢，他也是巧克力就放在那，然后就开始打盹。然后我们就需要他离开嘛。他不但打盹，他的鼻涕还是流的，一直牵丝这样子，然后你就会知道这应该是有吸毒。然后后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赶他走，因为我们叫他，然后他就会醒来，然后在两秒钟后立刻睡去。然后我们就要去叫 QE 的 security， 一叫他起来之后，他就超生气的哦，然后把巧克力都打翻了。然后后来就是 security 说你真的得走，因为店已经关了这样子。好。可是每次跟他讲几句话，他又再继续睡着，直到后来他真的醒了，因为他巧克力被他弄倒了，他就说我要我的热巧克力。可我们都已经清干净了，但我还是得去做这一杯热巧克力给他，然后让他离开。这是让我比较难忘，这边就是很光明正大，在路上都可以看到吸毒的人，但也不太说真的会有警察去抓他这样子。
那既然两位都有经历这么多，无论是好的不好的一些工作经历，有没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说一些年轻的华人朋友刚来到澳洲，给他们一些在澳洲职场生存的一些 tips， 一些提点呢？
就是像我的话呢，我就觉得虽然很多人愿意出来国外工作，但是大家比较没有这么的开阔自己的朋友圈，也许大家出国了还是待在自己的生活的小圈圈。那我觉得生存的秘籍的话，真的要 试着开放自己，多接触不同文化的人，并且学习而且尊重他们的文化，然后试着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不管是在语言上面或者是做事习惯上面，其实都要多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学习。那这对我来说是我来澳洲学到的最大的经验。然后我虽然觉得在当时在台湾我已经觉得我很 open-minded， 但是当我出来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 open-minded。 你更容易接受到不一样文化的人，而且你很愿意并且去打听啊，或是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然后这个对我来说不管是在职场上面或是在朋友上面都是非常受用的，不要局限在自己的 circle， 就是朋友圈里面。
那其实因为查克讲的这个就是多元文化嘛，其实我们应该大家都会觉得英文在这里已经是基本款了。如果你英文不会讲，你就只能混在你自己的小圈圈，就像是刚刚查克说的，你就是没有那么办法 open mind， 你没有办法交到新的。其实我没有去过别的国家，我没有去过美国，没有去过欧洲，但我觉得澳洲这样的多元的社会，其实我觉得可能比较像是伦敦或纽约，有很多不同的种族的人都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很多移民的人嘛。然后我觉得在工作上呢，你要接受文化差异，如果是专业上工作相关的，这个学就好了。就像是查克来，他发现外国人的头发不容易剪，但他学，这是比较容易入手的。你要 open minded， 你要去学外国人的文化。那比较不是工作领域的事，你还是会接触到很多工作上有不同的人。就像我现在的工作，我有印度人、菲律宾人、中国人，有英国人，有纽西兰人，然后有时候跟英国总公司开会还会有意大利人。我觉得比较不是工作领域上的，这些是比较困难的，你要靠着你的观察去知道这些人他们的习性，你要怎么跟人家沟通，他们的过年是什么节。你在这边就算你只是在咖啡厅工作，你是个 barista， barista 最重要的不见得是做咖啡，跟客人聊天，把客人留住，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要去知道澳洲的文化，他们什么节日在干嘛，你才可以跟他们聊天嘛。所以我觉得观察是很重要。然后我们台湾人常常会怪说印度人有印度口音，但其实欧洲人也有欧洲口音，台湾人也有台湾口音，你真的要 open minded 的去接受，去知道他们怎么讲英文，而不是怪说哦他怎么讲这么奇怪的口音。不得不承认他们英文比我们好，他们得到的工作机会就比我们高。
对啊，
所以就是总结，我们要接受这个多元文化，还有查克就是说的那些 open minded， 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都已经来澳洲了，
而且这个不管是在没有局限在任何一个国家啦，你知道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对啊。
我读 IT， 我在台湾是读广告 marketing，那我在这边，我们的中国人可能有占 70%， 但你知道 IT 也是印度的大宗，所以剩下的 25% 就是印度人。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在工作或是在读书的时候，你都是要去接受这些不同的文化，
去了解不一样的文化。
他们工作上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他是唯一的台湾人吗？
对啊，我就是唯一的台湾人。而且后来在学美法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所以接触到的人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多元。
对，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就特别不想要跟说中文的人一组，我可以去找印度人。我当然也是觉得很困难啦，去听他们的 accent， 但是我真的就是会硬要跟他们一组，然后连续两三学期都跟同一群人一组，是我可以知道他们的 culture， 我可以多学习他们的 accent， 然后多多跟他们沟通。因为我毕业了，我在 IT 上我一定还会遇到很多这些人嘛。对，其实我来莫大之前我不觉得有那么难，我觉得莫大好难哦，可能是我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我觉得我记东西没有那么好，又再加上我在台湾就不懂 IT 是什么。我蛮开心我做了这件事，但当时会觉得天，我在干嘛，因为我也是三十几岁才来，才来读书，在台湾已经是小主管了，生活也很 OK 了，好，然后重念，竟然来，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会觉得，你干嘛去澳洲，然后去 Seven Eleven 工作啊？对啊，可是我没有后，就是我人生的经验多了这些故事，我还蛮开心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